所以你要特别的记得，因为主耶稣要我们真正的认识他，要我们真正的知道他，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因为这个而相信的。主耶稣不要让我们只是看到神迹才相信，然后过了两天没看到神迹就不能相信啊！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我们对主的认识上面，而不是像现在很多的有一些人天天在这个有时候忽然大发热心呐、啊，哇，觉得心里火热要好好的服侍，过了两天我忽然就觉得没有感觉，哎呀，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啊，到底神爱不爱我啊？我说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哈。我深深的盼望这个灵命今生的系列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真正能够让你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然后真正的能够扎根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上个礼拜我们查考了约翰福音第六章，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约翰福音第七章。当然我们才过一个礼拜，可是在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到他写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大概所发生的事情过了半年。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从第六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逾越节近了，可是在第七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祝棚节近，换句话说从这两个节期相差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祝棚节是一个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祝棚节呢是犹太人来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住在帐篷这段时间啊。可是这个节日呢又叫做收藏节，为什么叫收藏节呢？因为收藏节是他们以色列人在收成的时候，他们收成了各种谷类有水果，然后呢这个节日就变成一个非常庆祝丰收的节日，那也是弟兄也是犹太人非常喜乐的一个节日，因为他们在庆祝他们的丰收。在祝棚节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从不同的地方到了耶路撒冷来庆祝这个节日。那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他们就用树叶跟树枝搭了一个棚子，然后他们就住在里面。那住在这个棚子里面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以前的祖先在旷野里面住棚子的日子。犹太人过这个节期啊有一些特别的仪式，其中的一个仪式就叫做取水的仪式，就把水拿出来，等一下我们会更详细的讲。那主耶稣就用了这个仪式来跟犹太人宣布他就是活水的泉源。那第二个仪式呢是点灯的仪式，主耶稣用这个点灯的仪式来告诉犹太人他就是世界的光。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跟第八章的重点。今天的信息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44节，我们来分两段来看。第一段是主耶稣的呼召，是在37到39节，我们会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读这来查考这三节的经文，因为主耶稣的呼召也是主耶稣的教导，这是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耶稣的呼召，第二个是讲到犹太人因为主耶稣的呼召以后起了纷争，那个是从40节到44节。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主耶稣的呼召啊。主耶稣呼召在37节，他这么说的，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节期是什么，就是祝棚节。那节期的末日是哪一天呢？犹太人庆祝祝棚节是一共庆祝7天的。你想想看，这个蛮好的哈。如果我们上班的话，一庆祝一个节日就放假7天，多好！现在都没有了哈，现在都只有放一天的假。那学生放寒假、暑假是不算的。中国过年以前是啊，一过几天？啊，过年过很久，现在越来越少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 工业社会哈。那这边说节期的末日是哪一天啊？那你要说哎呀，那大概是第七天嘛，对不对？因为庆祝七天嘛。那有的解经学的学者就说哦，那是第七天。可是有的人说不是第七天，是第八天。那为什么会是第八天呢？ OK， 好，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圣经学者说是第八天。这就是刚才我们跟讲到那个取水的仪式是有关系的。因为圣殿是建筑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它这个耶路撒冷有非常非常长久的这个这个传统，所以他们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取水的仪式。这个取水的仪式是怎么样？每天早上，那个大祭司就拿了一个金水瓶，就跑到希罗亚池里面去拿了一罐水。然后拿完水以后，他就带着所有的犹太人，大家就排着队跟着他，一直走到圣殿。然后到了圣殿以后呢，那个祭司呢就把那个水接过去，然后就绕着那个祭坛走，一边走的时候一边唱诗。唱诗是什么？不是我们今天的诗歌，他们唱圣诗，就是诗篇里面的诗。他们从113篇。一直唱到118篇，唱完了以后，哇，大家就一起高声的说感谢主啊。那这个仪式呢，主要的原因是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供应他们水喝，让他们40年里面水不断的没有缺乏，让他们可以喝水。不但是这个样子，他们还纪念将来有一天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上帝要用水来洗净一切他们一切的污秽，要让活水绕着耶路撒冷的城。所以就是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就有这个仪式来纪念。那这个仪式一共有七天呢，他们七天每天都做这个事情。可是到了第八天呢，他们就不再取水了。他们虽然不取水，可是所有的犹太人还是聚集到圣殿里面来。他们聚到圣殿呢，就把那个空瓶子拿回去。他们为什么把空瓶子拿回去呢？表示他们还在继续等待弥赛亚的日子的来临。所以有的解经家是认为第八天就是当他们把那个取水的日子取水的仪式都办完以后，当他们要把瓶子拿回去的时候，当他们都在很高兴欢喜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仪式都完了，他们都准备回家的时候，解经家认为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知道拉比啊，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做老师的是坐着， OK， 不像今天你们都坐着我站着，对不对？以前呢学生站着老师坐着， OK， 好。那可是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是站着，他为什么站着讲呢？啊，那站着，你知道，主耶稣站着讲，表示，而且他大声的站着讲，他要让更多的人，犹太人在那边准备回去的犹太人，都能够听到主耶稣的话。啊，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为什么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的意思说，你们不是在等弥赛亚的来临吗？现在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渴望他的来临，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饱足。其实真正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灵的渴望，对不对？好，你们有没有渴望？有没有？有，有。对了，我知道我们中间的学生一定有渴望嘛，比方说这个学期你就渴望好好的呢把这学期念完，对不对？然后呢每一科都拿很好的成绩。可是等到这个学期过了，你成绩很好了，你就满足了吗？没有，下个学期，对呀，那过几天下个学期又开始了，然后下个学期，哇，你又想说啊，怎么这么累啊，怎么这么辛苦啊，我赶快希望念完拿到好成绩。然后过了一年呢，你就希望你能够毕业，渴望你能毕业。 再过一年呢，你就希望你渴望你能找到个好工作，然后呢，你就渴望你在工作上啊有很好的成就啊，多发一点 paper， 然后呢，你就希望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啊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贡献，然后呢，你所有的都达到了以后，你就渴望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对不对啊？再来一遍。你知道人就是这样，这件事情希望完了以后，下一个。另外一个例子，你知道我们中间啊，很多年轻的弟兄跑来跟我讲，如果有一个女朋友，心爱女朋友，我就满足了。你们想，他们有个心爱女朋友，是不是真的满足了？满足没有？没有。下面是什么？想不想结婚嘛？对不对？哎呀，真是盼着盼着，希望能够啊，赶快把这个美娇娘娶回家里来啊。然后真的娶了，结了婚就满足了吗？没有。喂，过一阵子什么？希望生个小宝宝。OK， 好，小宝宝生下来你就满足了吗？还没有。希望小宝宝赶快长大。他长大了你就满足了吗？还不满足。赶快去念大学，念什么？念 UI 名校。OK， 念 UI 就满足了吗？还不满足。赶快毕业，找工作。那他真的毕业找到工作，你就高兴了吗？还不高兴。赶快交女朋友，对不对？然后呢，赶快结婚，然后呢，赶快生小宝宝。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就不停的渴望，不停的盼望，好像我们的渴望，我们的盼望，一个接着一个。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当我们所有的渴望，无论是家庭的，无论是事业的，都达到我们的希望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满足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生你所经历的事情上，哪一件事情是让你心里真正的满足？哪一件事情是让你心里真的有永远的满足，而不是说今天完了又明天又一样？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是邀请一切饥渴的人，一切心里有渴求的人，一切对属灵上面有渴望的人，到他这边来，他就使他们得到满足。主耶稣在过去，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不只是邀请那些被人家尊敬的，像尼哥底母，主耶稣也不只是邀请那些有权有势的，像那个大臣。主耶稣今天也邀请那些默默无闻很多的犹太人的百姓。还有如果我们继续念下去，我们就发现主耶稣也邀请那些贫穷的，那些生病的，那些被人家看不起的。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那个井边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记不记得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没有在主日信息讲那一段经文，不过我相信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一定查这一段经文。在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很显然的，这个井边的妇人，她渴望一些东西，她一直没有得到。那这个妇人到底渴望什么呢？她是很可能渴望那个甜蜜的爱情，也可能渴望那个幸福的婚姻生活，可是无论如何她都没得到。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也是一样，很多人不停地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但是无论他如何追求，他永远不能得到心灵的满足。前阵子我记得哈，大概可能有一年吧，在国内这个网站上，这播了一个这个一个人讲的话。这个人他说我宁可坐在宝马车前哭，不愿坐在什么自行车什么后面笑。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好笑，这个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很多人追求财富啊，他们认为说他们一旦成为富豪以后， 他们一定一生非常的快乐。很多人追求名声，他们认为他们得到名声以后，他们就有很有成就感。可是事实上，在世上的追求，无论是婚姻，无论是财富，无论是名声，无论是权势，还是荣华富贵，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不能让我们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也不能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知不知道为什么？好，让我们来读一节经文，
来，
好，一起念，来。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神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好，这边说永生，原文做什么？做永远。换句话说，当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已经造了一个地方位置，这个位置呢是放永远，就是放永生的。换句话说，就是放神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无论我们求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心里中，在我们的心中，那个洞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永远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啊！你知道，当我们在第四章看到这个神，当我们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讲到最后的时候，讲到敬拜，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不但敬拜是真正的很重要，我们要学习如何敬拜，可是真正的是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敬拜神，我们不会得到满足，也不会得到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神造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最大的目的，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懂得怎么去敬拜他。好，我跟弟兄姐妹再一起来念这些经文，来，你必将，
好，来，
你必将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哇，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啊，注意啊，这边说什么？说在你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什么？有满足的喜乐。你到了神的面前，你满足了，你不会再渴求任何的东西，而且在神的右手之中有永远的福乐。亲爱的弟兄或者是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一生在追什么东西，在你们所追求的一件所有的事情上面，有没有让你们满足的？有没有让你们真正得到福乐？主耶稣今天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如果你中间，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的话，你愿意来认识这位主吗？好，我们看下面这一节经文，来，38节。然后他主耶稣继续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的邀请，来到他那里，不但是主我们口渴能够得喝，而且主耶稣说，从他的腹里面，腹中啊，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在上一篇信息我们就讲到，其实神真的很顾念我们的软弱。当很多人跟着主耶稣肚子饿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主耶稣就用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能够吃饱。同样的，今天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到我们神面前祈求他，他也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主耶稣给我们说，他讲了说，你们渴了来到我这边喝，不只是这个样，主耶稣还说，信我的人，如果你真的相信我的话，在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喝了渴了过一阵子就好又渴了，这是说在我们的腹里面，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让换句话说，到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喝了是永远不渴的。那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很多的解经家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主要的有两个，这两个的解释区别是在这个他字，他这个字到底是指的谁。 那有人呢就认为这个他是指的信徒，比方说就是指信我的人，好，从他。另外最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的这个解经家他们就开始解释说，这个他其实是基督。那对于这个争论呢，我不想在这边讲，因为实在用花太长的篇幅啊。可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活水是从主耶稣那边来的，到了我们的身上。OK， 那我个人觉得呢，我觉得这个他呢是指信徒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真的相信他，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福气。好，在约翰福音，我们上次查的这第六章第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换句话说，主耶稣不断地在重复说，你们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的一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我们看第三十九节，紧接着使徒约翰来开始来解释了，他说主耶稣说那个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主耶稣讲那个话是指到人要受圣灵说的啊。这边用活水的江河是来形容那个川流不息的活水。那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活水来做比喻呢？什么叫活水呢？活这个字是代表流动的意思，换句话说，活水其实指流动的水。流动的水跟圣灵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流动的水当它流过，它就给动物给植物带来生命，正如圣灵给人带来生命一样。流动的水它能够改变一个让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变成一个非常肥沃的乐土。圣灵也是一样，我们心中的干渴当圣灵来的时候，就让能够使我们得到饱足。和流动的水一样，是带着活力的。圣灵也是一样，它带领着我们度每天的日子。流动的水是有源头的，是从一个地方过来的。圣灵一样，圣灵是从上面来的。然后使徒保罗他特别不，使徒约翰他特别解释说，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因为尚未得着荣耀。在约翰的福音里面，什么叫做得荣耀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做耶稣得荣耀？在使徒约翰的在他的观念里面，得荣耀是说主耶稣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换句话讲，从他在十字架上被高挺举起来开始，到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到他四十天以后升天到天父那边去，这个都是荣耀。所以使徒约翰说，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呢圣灵还没有赐下。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是常常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比方说在保罗啊，不在大卫啊，在扫罗的身上。使徒约翰说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到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如果我们读到后面，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等到他回到天父那边去的时候，会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就是圣灵要在我们的中间。关于圣灵的教导，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其实不多，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一直在教导着主耶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在教导着主耶稣的人神性跟主耶稣的人性。关于圣灵的教导差不多是最近一百年的开始的事情。那有些教会呢就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那有些教会呢就因为受到很多的异端的这个邪说的影响，所以他们尽量避免不提圣灵的事情。 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不对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只很快的、很简单的跟大家稍微解释一点点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是同尊同荣，没有哪一个比较大，没有哪一个比较小，都是一样大的。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圣灵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力量，不对的。圣灵是神，是一位神。圣灵的名字我们称为神的灵、耶和华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圣善的灵。从这些名字我们就知道，其实它跟圣父、圣子是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些时代派的这个神学家，他们现在有一些错误的讲法，就是说，哦，旧约是圣父的时代，新约是圣子的时代，啊，现在呢是圣灵的时代，其实不对的。如果我们真正看，从世界的创造开始，圣灵就掺在其中。在我们一开始念创世纪的时候，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这两个字不是参观啊，它是参与神的创造。后来我们看到主耶稣降世为人，圣灵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换句话说，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事工，甚至主耶稣的复活，全部是圣灵参与的啊。那对我们信徒来讲，就在这个世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第三章说，你们必须重生。重生呢，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呢，也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将关于圣灵如何到门徒身上建立教会，怎么样广传福音，怎么样差使徒到不同的地方去，将来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再讲。好，我们看第二段。犹太人起纷争。当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当主耶稣宣告完了以后，犹太人就开始起纷争。有的人说主耶稣这个真是那个先知，那有的人说哦这个是基督，有的人说这个不是基督。为什么有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呢？因为他们今天根据的今天的经文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上面这么说的，他们说若是基督的话，这个人一定要生在伯利恒。为什么？因为这是先知预言的嘛。好，使徒约翰一句话都没讲，他就把他们中间所认为为什么耶稣不是基督把它写下来了。可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耶稣呢是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很多人反对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其实他们真正的不知道耶稣是本来就生在基督生在伯利恒的。两千年以前，当人看到耶稣，有人拒绝他，有人接受他。今天我们跟别人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每次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人家告诉我们说，哦，我们知道了，我们去过教会。你问他去过几次，哦，去过两次，他就知道，他觉得他到了教会两次，所有圣经上的教导他都知道。那你再跟他讲一讲，他就告诉你说，哦，我知道基督徒很虔诚，可是你知道吗，佛教徒也很虔诚。所以你知道碰到这些啊，其实你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可是主耶稣在这边不是告诉我们要你们要虔诚，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活水的泉源。盼望今天的信息对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朋友们，让你们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真正的来认识这位主耶稣是什么样一位人。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可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我觉得让我们今天这个灵命寄生的信息，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念到第七章，我们从这个七章里面的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学习如何真正的认识主耶稣，然后我们要学习如何跟随主耶稣。 你知道跟随主耶稣是什么意思？跟随主耶稣就是完全相信主耶稣的话，完全信服他的话语，然后忠心的跟随着他，在一切的事上效法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一再警告那些跟随他的人，主耶稣说，你们跟随我是要付代价的。在这些跟随他的人里面，主耶稣举了个例子说，你们不是盖楼房吗？你们盖楼房，你们要不要算算要花多少钱呢？你们要先算要值，要多少钱，值不值得盖，你们才盖啊，不要盖了一半就不盖了。当年主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要求，在今天主耶稣也是有同样的要求。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错误，就是告诉人家说，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你就成为信徒了，然后呢你可以不用做门徒，因为门徒啊是跟随主耶稣的，所以信徒呢只要相信就得救，门徒呢就是你要跟着他受苦的背十字架，那个你可以选择的，你要跟就跟，不跟就不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主的门徒，就应该跟随耶稣基督走。这个不是你要不要跟随，你要当信徒，不是你可以选择你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的，是你必须付这个代价你才能跟随主。在我们中间有一个我很喜应该说是很敬佩的一个老师哈，陈辉平老师，他是从厦门大学来法律系来的他现在呢在这边做访问学者在这个法律系里面非常成熟，也非常humble， 非常的谦卑。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都得到很多。有一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在法学院有一个基督徒团契，在那个团契里面呢，这所有的基督徒呢，他们给他们两本书，一本书呢就叫《返璞归真》，是那个 C.S. Lewis 写的，那第二本书呢叫做《真理的寻索》，这是 John Stott 写的这个 C.S. Lewis 跟 John Stott 都是我非常非常敬佩的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写了很多很好的书。这个 John Stott 写就是写这本《真理的寻索》，这位圣经的学者，他讲了一段话，被很多很多人引用。他这段话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来念的，他的大意是这个样子。他大意就是说，在今天这个世代，有很多很多的人要主耶稣的救恩，可是呢，只有很少的人愿意付代价。有很多很多人去教会，可是只有很少的人愿意跟随主。所以这个姜斯大他讲了，他说，他这是他说的，他说，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盖了一半的楼，这些楼啊都是废墟没用的。很多去教会的人是挂名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什么叫挂名的基督徒，就是人家看起来你很像基督徒，有时候呢你也觉得你自己像基督徒，其实呢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句话你们有给你们带来什么警惕。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对我心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念这个灵命今生系列吗？这是我的盼望，也是在神面前祷告。我希望华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真正的明白，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可是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我们能够好好的追求，但愿我们的一生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主，因为他有生命之道，我们还去跟随谁呢？ 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花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自己跟神说，你愿不愿意跟随着主在你的一生里面。然后我们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次在一起学习灵命晋升的系列，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就是将你表现出来给我们看到那一位，让我们看到了他就如同看到了你。我们也知道他是生命的粮，他要赐给我们生命。我们也知道他是活水的泉源。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努力的学习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有一个人是挂名的基督，让我们可以全然的委身为主做光做盐在这个世上，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父啊，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孩子们的祷告，求你怜悯，也求你施恩。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是的，能使我们心灵得满足的不是我们的学业，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家庭，不是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这些，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永远的满足，完全的满足。阿们。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伟大奇妙的神。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左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左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左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左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左前我思想你恩典，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阿门，请坐。
下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是很久没有来的老朋友，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我的右手边有吗？中间有新来的朋友吗？欢迎你。那我的左手边有吗？好，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等会儿在 Fellowship Hall 有茶点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你。那我们下面有一些报告。下周日是日光节约时间的开始，所以我们下周日的时候，请大家把你的手表调快一个小时，就是原来的10点，原来的9点钟，就是原来的原来的9点钟把它调成10点钟，就是。对，就是你在9点钟的时候可以把它调成10点钟，没有错。然后我们下周日是和 TBC 举行联合崇拜，那我们的崇拜时间是11点开始，然后请大家注意，这个11点也是调完之后的时间，所以老的时间是10点钟，新的时间是11点。然后我们主日学的话是在主日崇拜之前，我们调到之前就是10点钟开始，也是调过之后的时间。如果你的手表没有调的话，就是跟平时一样是9点钟。然后我们主日崇拜以后会有爱宴，请弟兄姊妹留下来享用。然后今天的灵命晋升系列第7个单元，我们主日学的时间继续是各个小组的分享。然后每个小组的教室安排，大家可以看那个周报上面的小组的安排。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任何的小组，或者你想找一个小组参加的话，可以找陈自胜弟兄联系。下面是我们3月份的同工会，将在下个周主日的下午1:30到2:30举行。如果你有感动参加教会的施工和讨论的话，欢迎您到时候来参加我们同工会。然后最后是我们今年的3月31号会有洗礼，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洗礼的话，可以找陈敏佩弟兄或者是陈自胜弟兄报名。那我们在洗礼的前一天，就是3月30号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2点会举行洗礼班。如果你要参加洗礼，或者你想了解洗礼的意义的话，欢迎你在礼拜六的上午来参加我们的洗礼班。这是我们的报告。那下面我们唱3一颂。
赞美真是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主啊，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
好，请低头领受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毫无指责。那招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
下面请大家默祷，然后散会。